free and full.
欢迎来到第五期《输赢之外》，这是一档从书籍和影视角度看体育的节目。我是浩荣。那这周末就是这赛季欧洲足球的大结局了。那周中啊，穆里尼奥帮助罗马拿到了第一届欧洲联合会杯的冠军。那这周六在巴黎会上演最后一集，也就是欧冠决赛。然后这一年就又过去了。对于我来说呢，作为一个米兰球迷还有瓜迪奥拉的粉丝，这赛季的结局可以说已经非常美好。那米兰呢，是时隔11年终于再次拿到了意甲冠军。啊，曼城最后一场虽然是搞心态，但最后也完成了让二追三这样的事情。那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啊，在曼城直到76分钟后这5分钟内连扳三球，那在我这里其实是顺便把今年欧冠的又一次的悲伤洗刷掉了。那两个多星期前呢，欧冠半决赛在伯纳乌最后五分钟丢了三个球，其实都是五分钟三球嘛，这么一来也就算是扯平了。那场比赛的另一个后果其实也蛮微妙的，就曼城输给皇马之后呢，得到了哈兰德，而皇马呢失去了姆巴佩，对吧？这可能是如今我对于比赛结果的一种态度吧。那记得之前意大利进不了世界杯之后呢，宋指在即刻上问过一个问题。大意就是对意大利的球迷或球员来说，如果去年欧洲杯冠军的代价是今年不能进世界杯你还愿意吗？那作为球迷我当然是愿意的得到一个就非常好了，多了其实开心并没有成倍的或相应的增加，那这就是我如今的态度。好，那还是回到我们的主题，聊点输赢之外的东西吧。本期节目呢，我准备来聊聊一个跟这些事都有一些关联的人，一个教练。我想不同球迷在看到标题这个称呼的时候肯定想的不是同一个人。在这个五月之前今天这位主人公可能都不会被列入考虑，但如今他确实有机会当得上这个名号了，这就是安切洛蒂。本来我也在犹豫说是不是等到这周末的欧冠决赛完再来聊，但毕竟如果到时候皇马能够夺冠，安切洛蒂就可以赶在这个六月，就是他63岁的生日之前，在数据上正式成为历史第一人。但只看实力确实可能性不大，所以我就决定不等了，也算是给大家先做个欧冠决赛暖场吧。那这期我其实是要聊聊关于安切洛蒂的三本书，所以标题我也就不准备加后缀书名了。今天我大概会分三部分来讲吧。在说这些书之前，我想先说说为什么我觉得他是第一职业经理人，然后第二部分我会讲讲这三本书分别的看点。那最后呢，我会讲一下对我们这些打工人来说，安切洛蒂的工作方式对我们有一些什么样的参考价值。那么一个核心就是我们经常听到一句话嘛，叫做慈不掌兵。安切洛蒂应该算是教练里头比较慈的了，就从长相到性格，他这么一个人，他最终是怎么去克服这一点，或者是说他怎么在有这个性格的情况下拿到这些成绩的，其实是我在看这几本书过程中对我比较有触动的一些点，待会具体我们再说一下。那说安切洛蒂是足球教练第一人，即便我在这个头衔上加上一个现役这个范围，我想肯定大多数的人，大多数的球迷他都不答应啊。即便就是说你看一个爱吃爱喝的胖子，然后他悄悄的笑眯眯的成为历史第一人这怎么看都是一个十分喜庆的画面，不容易惹人讨厌，对吧？但是真要来下定论的时候，特别是在球迷里头，那肯定是有争议的。我们先来看看成绩单，好了。在这周中穆里尼奥夺冠之后从历史的总冠军数来看，其实安胖目前只排在历史第10，他有22个。但是呢，就在本赛季，就特别是这个五月，他刚刚创造了两个前无古人的新的记录。那第一个就是在皇马赢得本赛季西甲冠军后，他成为了历史上第一个在欧洲五大足球联赛都带队拿过冠军的教练，算是完成了一个大满贯。 第二个呢是在欧冠半决赛啊大逆转淘汰曼城之后呢，他成为了历史上带队进入欧冠决赛最多的教练，已经是第五次了。说到五，穆里尼奥这次拿到欧会杯之后，其实也完成了一个记录，叫做欧洲三大杯大满贯，啊，五次进入欧战决赛，五次夺冠。但穆里尼奥就是有只有两次欧冠嘛。相比一下，安切洛蒂，如果就我是说如果啊，在这周六的欧冠决赛中战胜利物浦的话，那他就将创造第三个记录，就是成为历史上拿到欧冠最多的教练，第四次。会超过齐达内，还有1980年前后的利物浦主帅鲍勃·佩斯利。虽然这很成王败寇啊，但平心而论，你觉得这张成绩单算不算得上既有广度又有深度？那作为米兰球迷，我当然是很喜欢安胖的，但我也认为，现在如果只看结果，把他捧作是足球教练的历史第一人，还是不够公允的。我认为换个角度去理解可能更合适。就像我标题说的，他应该称得上是足球历史上至今为止教练里头的第一职业经理人。那这里的职业经理人其实跟俱乐部的经理或者 CEO 还不太一样，说他是教练里的职业经理人更像是一种风格。怎么来形容这种人呢？拿钱办事，对老板负责然后管好人用好人，看人下菜碟，看菜做饭，最重要的是能够快速的出成绩。还有一个衍生的后果，就是他这种过往的成绩跟能力呢，又能确保他能够在不同的俱乐部之间去流动。这么乍一说，你可能觉得有不少教练都符合啊，但是有两点，一个是看菜下饭，这个就把很多教练划掉了。另外呢，在剩下这批人里啊，安切洛蒂应该是里头简历最好看的一个了。我们来仔细看一下他这份简历。从1995年正式做主教练，从维罗纳开始，然后是帕尔马、尤文、米兰、切尔西、大巴黎、皇马、拜仁、那不勒斯、埃弗顿，再回到皇马，总共是27年的教练生涯，11份工作，10家俱乐部，对吧？你看一下，从家乡的小公司起步，因为他是维罗纳人嘛，从家乡小公司起步，然后去到自己国内的传统龙头企业拿到成绩，之后开始跳槽到了其他国家的这个头部大公司，然后这几年呢又到本土还有海外的这种传统的中型公司干过。你看他待过的巨头在足球里头开过的航母应该是最多的。那各种类型的企业不同的企业文化，不同地区的市场他都干过。那这里头既有在米兰这样的这接近八年的长期工作， 也有很多平均不到两年的任期。那虽然很多时候他都是被炒掉的，但往往在第一个赛季或者是他刚去的时候，他还是能够把他该交的作业交到，把该拿的冠军基本冠军拿走，确保这段工作简历上有东西可以写。其他的教练我们去看他们，那可能看的是大师，是哲学家，是教授，是国王，战术跟足球风格是最重要的。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安切洛蒂他更像一个是把活给你干好的一个职业经理人嘛。如果看外界对他的评价，管理看起来会比战术占据更大的比重。那这块具体后面我们会展开来结合这几本书聊一下。他这份简历其实要做到是非常难的一个事情。现代的足球教练是一个压力非常大的职业。而且可能有人会说就是没有把国家队的一些教练或者是成绩算进去，但跟国家队我觉得不太一样的是说，俱乐部是一个更商业、老板说了算的一个地方，它更像企业，也跟我们的职场会更类似一点点。所以安切洛蒂能够在这么20多年中，在这么10家公司取得成绩是很不容易的。听到这里，我想已经有拜仁球迷已经要反对了，坐不住了，但是稍安勿躁嘛。我想在一个长期稳定的环境内做事情，跟在不同的企业不同的区域不断的跳去做事情，那最后都要出成绩，还是有很大不同的。实际上从拜仁那个阶段开始出现的一些问题，我觉得一定程度上也跟这种环境的变化是有相关性的。那在这么长的一个时间里，有高有低，有好有坏，这很正常。 那我说这些可能有些人听不下去，觉得说哎，怎么这么油腻，这么不纯粹。其实可以换个清新一点的说法，以前也一直有想过。那足球比赛它其实也是一种内容产业。那以前米兰的 CEO 加利亚尼他就说过，他说我这个 CEO 只是一个制片人，像安切洛蒂他们才是导演啊。如果把教练比作导演，那挺有意思的一个事情。就安切洛蒂目前的类型，我想了一圈，我觉得他是越来越接近于斯皮尔伯格了。他会挑剧本，也需要很多的钱来支撑他啊，但是大多数时候呢，他可以跟你保证票房不差啊。斯皮尔伯格的拍过的片子的类型也足够多，奖也拿了不少。我想了一圈，我觉得确实是比较类似的。这样一说的话，可能瓜迪奥拉他会更像诺兰一点点。那如果你说想从这种像成绩啊广度上去跟安切洛蒂打一打的现役的，那应该就是穆里尼奥。那穆里尼奥像哪个导演呢？我一时我没有想到太合适的人选。那如果你有什么想法，你也欢迎在下面留言。我知道拜仁球迷听到这里又要举手反对了，对不对？想一想，确实在拜仁之后呢，安切洛蒂就被自动划到那批老头教练里去了，也默认他已经开始走下坡路。因为正好就是在2015-16年的前后吧，那更年轻一点的瓜迪奥拉还有克洛普，他们开始去改变整个世界足球的战术体系，那连带改变了足球教练的一个评价标准。而恰好呢，今天我要说的这三本书、三本传记写的都是安切洛蒂在拜仁之前的故事，所以我是无比期待他下一本自传的，那关于拜仁、那不勒斯、埃弗顿的这段旅程。正常来说呢，按他现在的这个历史地位啊，我想书还是会继续出下去。今天我会提到的这三本书呢都有中文版，那国内这一点很有意思，引进翻译的足球传记里头教练其实是占了比较多的，包括出的也比较早。那像瓜迪奥拉、像穆里尼奥、温格，那人均都有两本以上。对，安切洛蒂更厉害了，他一个人就有三本。你很难不怀疑中国这边出版社经手的人当年或者是说是更早时候的米兰球迷。那我今天要讲的三本书呢，虽然都是安切洛蒂所谓的自传吧，但是它有三个不同的角度，对于理解安胖这个人呢很有帮助。而且大家现在可能很多时候媒体都会把它简单的看作一个老好人，一个补锅匠，但事实肯定不止如此。从我们一个打工人的角度，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职业经理人，这个第一职业经理人到底是怎么做到的。第一本书呢，我已经迫不及待的要推荐给你了，这本太他妈好看了。这本书呢包含了三层的创作，而恰恰这三层的创作呢都成功而且高级，这是最难的事情。如果你还是个米兰球迷，那我要恭喜你，你有了一本我认为是一辈子都可以 反复的翻阅并获得一种双重愉悦的书。为什么这么说呢？我需要解释一下。第一层创作呢是安切洛蒂自身的叙述，这本书其实是两个人一起写的，那起码安切洛蒂作为作者之一他展现的是他的个性，他对回忆的选择，他的表述，然后他自身这种娱乐精神或者说幽默精神，其实你是可以感受到的。即便没人看过那个最初的自述的那个版本，就可以想象他不会很无趣。那第二层创作是意大利的记者亚历桑德罗·阿尔恰多，那这个人非常厉害，全书的结构编排看得出都是很有设计的，那包括行文，你虽然没有看过意大利那个原文啊，但明显能够感觉到他的有趣。这个人呢，另外也帮皮尔洛的自传做过执笔，那一本同样也是很棒，所以这两本在一起放在一起验证了他的水平，是个相当出色的一个写手。这是第二层。那第三层呢？第三层创作来自于这个中文的翻译者我看他叫汤玉华，这个人更是可遇而不可求。因为我不知道原著意大利文到底是怎么写的，但是在这个人的翻译之后呢有大量的短句节奏感非常好。而且这本书正好前面有一篇马尔蒂尼写的序，在后面我会提到另外一本书里呢 也被使用过，那是由另外的人去翻译的，这里头就那种差别都显得很明显了。啊，这个人翻译的多好呢，就是怎么讲，就是俏皮而不浮夸，俏皮而不油腻。啊，你知道这种什么感觉吗？我有看到介绍里说他是一个追踪了米兰近二十年的球迷，那网名呢叫做是有睫毛的猪。但很可惜，我后来去搜这个人，他也没有翻译过其他作品，也没有看到他自己的作品，包括他在网络上留下的这个踪迹，可能没有搜到。那这么三个有意思、三个幽默的人的文字叠加在一起，纯粹从阅读体验来说，我会推荐这本书。那即使在我看过的这么多的这个足球传记里，它也是绝对是一流的。而举个小例子，那这本书的中文名翻译叫做什么？叫做《平凡天才的美丽比赛》，实际上跟意大利的原文的标题是毫无关系啊。那意大利文这一句我不会读，但是三个词合在一起，在意大利语里头，它是一个双关语，那直译过来就是说，我更喜欢奖杯。那这里头有个词叫做 COPPA， 可能是 Coppa。那在意大利语呢，它是有奖杯的意思的。那同时呢，它也是安切洛蒂非常喜欢的一道家乡的冷菜，就是猪颈肉，是吧？你看这个，我更喜欢猪颈肉，平凡天才的美丽比赛，那是不是有一种莫名好笑的反差？而这本书是2009年出的，实际上是从安胖的小时候讲过他当球员，然后当教练，教练生涯的比重呢可能相对多一点，基本上是他在意大利的一些时光，故事连着故事，从33岁退役，36岁开始做主教练，应该说是叫做一个菜鸟嘛，从入门到精通的一个过程。那这本书更让我明确的一点是，就是一个给我一个比较的触动，还是说一个温和的人，安胖这种看起来人畜无害的胖子，是吧？就比如脱口秀大会里头，像王建国或者像这个肉食动物的晃晃，他们最适合拥有的一种特质呢，就是幽默，既开得起玩笑，也开得好玩笑。我觉得这也是这种个性的人一个比较好的归宿。第二本书呢，其实也挂着安胖自传的名头吧。这本是2013年出的，2017年呢有了中文版，翻译就比较直译，叫做《我的圣诞树》。这本相对来说比较硬，面向的应该是对足球战术更感兴趣的一些读者。那他的合作，他同样有一个合作者吧，是安切洛蒂教练团队的一个长期的部下，叫乔治卡斯基尼，也是个意大利人。这本书你可以怎么理解呢？就是他算是把安切洛蒂一路如何打怪升级，像是做了一个 PPT 一样。就整本书的风格呢，很像他在某个假期去做的一个短课班，或者说是一个贴上了他的 IP 的一个入门级的网课。那怎么说？例如这里头会教你说教练临场要看什么，中场的这个休息的15分钟他自己会怎么分配。然后有一些具体的关于他个人的，就是例如说他从最开始的442，他后面怎么会变成尤文的3412，又是如何变成米兰的这个圣诞树这个阵型的。那倒数第二章呢，他还选了自己认为是具有特别意义的十场比赛做了复盘。那可能对一些更硬核的这个球迷来说，他可以去搭配当年的这个比赛录像，然后去对应着看。那先说第三本书吧，第三本书是2016年出的一本自传。那这是一本典型的体育管理学书籍，跟我们在第二期介绍过的那本关于 F1 的那本书是一个类型的。这个从作者就能看得出来，除了安胖之外呢，有另外两个作者，一个是 Chris Brady， 克里斯布雷迪，管理学教授，索尔福德大学体育商业中心的负责人。那另外一个叫 Mike Ford， 麦克福德，他在切尔西担任过足球运营总监，现在是在美国给好几个四大联盟的球队做咨询顾问。那这本书呢，一部分是安胖的自述体吧，那另一部分是其他球员或者是俱乐部管理层啊、教练对他的评价，风格上还是保持了风趣的那一面的，非常，这一点我觉得一直贯穿在 这个安胖的这些书里头。那这本书的内容更接近于职场的那些东西，而且这些搞管理学的呢也特别会做概念，他们给安胖这种方式，这种管理方式起了一个名字，叫做 Quiet Leadership， 就是那中文可能更传神一点，叫做寂静的领导力。那这本书呢，开门见山的提出一个概念，叫做领导弧。来看看安切洛蒂是怎么来描述这个概念的。首先到来的是求爱期，球队看中了你，努力要得到你的服务。紧接着是蜜月期，所有的人，球员、工作人员、球迷都会给你时间，让你站稳脚跟。但不幸的是，和人生一样，这种好景不会太长。再接下来就是取胜和保持。如果你能做到的话，那对顶级球队这意味着冠军，对联赛中下游球队则有不同标准。终于有一天，稳定变成了平静，麻烦开始了，关系出现了裂痕。以皇马为例，这是对我的质疑开始占据上风的那个时刻，最终决裂来临，双方不可避免的分道扬镳。我们可以将这整个过程，这一起一落，称为领导弧。对，看到，这就是领导弧的概念。那这本书讲述的就是在这样的一种职业发展模式跟节奏下，安切洛蒂是怎么打怪升级的。那总体而言，从看点上说，第一本阅读体验最佳，文字最棒，而且刚才忘了说，里头涉及了很多的关于吃的东西，就是安切洛蒂在这里头的吃货本质是暴露无遗。第二本呢，可能战术控会更喜欢一点，但实际上也没有写太深。那第三本呢，更适合职场打工人，尤其是忠诚打工人。应该说这三本书体现的是安切洛蒂在教练这个职业上，他的业务跟管理分别是如何成熟的。这个顺序很合理，他是先成为了一个业务能手，然后再成为一个管理能手。那实际上后面巨拜仁之后的一个下坡，正好到去年回到皇马，今年的回春，我理解为其实是他的第三次的成熟，但这其中发生了什么，真的需要以后重新来看。那前面这几部分结合这三本书，我可以来简单的说一下这个过程。那大家可能没有从这个角度去理解或者去看待过安切洛蒂。那首先呢，对于他的职场来说，他首先要成为一个业务能手，对吧？那安胖在战术上有所小成，或者说战术上能成为他的一个标签的，那当然就是当年米兰的圣诞树的阵型，那这也出现他的书名里头。那个这个阵型最大的成因是什么呢？当然有球员特点的原因，但另一方面应该说是本质上是他要满足老贝，就贝鲁斯科尼的要求，他能够把老贝买回来的这些顶级球员，即便他们位置或者类型是重叠的，也要让他们同时上场，然后踢出有攻击性、有观赏性的足球。那简单的来说，就是老板有要求。那上面我们也说到，其他教练他可能更像哲学家、更像大师、更像教授，那他们多少是有点理想主义的，或者说有点偏执的。但相比之下呢，安胖就更像一个实用主义者。那为什么他不是以战术被记住？圣诞树确实只是一个阶段而已。本质上的原因还是因为安胖的风格就是看菜下碟、看菜下饭。因为你想想，他可是一个意大利人，他是一个师从萨基的人，他怎么可能没有战术？战术这个东西是意大利教练的底色，对吧？但其实回头来看，安胖最开始也不是这样子的，他的新手阶段也很惨痛，这可能要从他的球员生涯说起。安切洛蒂是从罗马去到米兰的，是80年代的时候，但当时他也膝盖其实有严重的伤病。那米兰呢，其他人觉得这是有风险的，但是萨基点名要他。然后来了米兰之后呢，成为了萨基手下的主力的后腰，并且跟三剑客一起建立了那个米兰王朝。那萨基是T442的嘛，后来安切洛蒂退役之后还跟着萨基到意大利国家队去做助教，做了一段时间。所以从球员到助理教练，那442是安切洛蒂理解的最为深刻的一个阵型。所以当他新手上路的时候，他首先选择的就是442这种模式。这就导致什么？导致他后来在从维罗纳到帕尔马到尤文最初的菜鸟的时期里头， 他不知道怎么用佐拉，他也不知道怎么用巴乔，就这样两个意大利的十号球员他都不会用，那搞得这两个人也很不开心，后来都走了，俱乐部也不开心，我给你这么好的球员你都用不好。所以那个时候其实安切洛蒂他自己也就反思，他是不是陷入了一个教条主义。从那个时候开始啊，他慢慢就想明白了，不应该让球员来适应阵型，而是应该让阵型来适应球员。所以回头去看，这个理念应该是贯穿了他整个的教练生涯的。即便是这赛季的皇马，你去看他都是这么一个思路。从这个时候开始，他就觉得好的战术应该是量体裁衣的。那教练把这件衣服穿在球员身上的时候，能够让他们尽量发挥出自己的实力。那这种变化的一个实践，应该是从他去尤文开始的，就九十年代末的时候去尤文。那个时候的尤文啊，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就是齐达内至上。有一切都是围绕齐达内来组织的，那安切洛蒂顺水推舟，在尤文也第一次尝试了，就是以球员的特点跟个性为出发点去制定战术。那他在尤文也不踢442啊，就改成了3412这么一个阵型。那齐达内就是这里头的一个腰。那他真正成名当然是在米兰了。那刚刚也说了啊，一个原因是老贝有要求嘛。那第二个就像说。在米兰他踢四后卫是名正言顺的，为什么？因为四后卫至上是米兰的一个俱乐部传统。当初圣诞树是为什么有？当初圣诞树的一个原因是因为那时候舍普琴科受伤了，然后又要把皮尔洛放上场，把皮尔洛后置，他也慢慢开发出这个打法了，最终4321这个阵型就出现了。后来卡卡来了之后，那卡卡在安切洛蒂心目中我认为起码是前三的一个球员，前三到前五的一个球员吧。所以为了匹配卡卡，他又把阵容调成了4312。那这些都是细节，就不再展开了啊。那我觉得在我的圣诞树这本书里，他其实有提到四个去考察教练工作的维度。我觉得至今这四个标准其实都是通用的。一，你的战术阵型是否和球员的特点匹配。二，训练计划是否能够提高球员的能力，达到必要的水平。那三，球员对你的计划是否信任，能否领会。那第四，就是球队是否团结。我想这四个标准都是通用的，就无论你可以把它套到你喜欢的球队或教练身上，然后去看看这四个维度上他们做的什么样子。随着安切洛蒂的业务能力日益进步，那他在米兰待的时间也足够长了，可以算是一种七年之痒吧。所以接下来就进入了他的第二个阶段，他开始寻求出海。那当时最早其实是皇马想找他，但最后没有去成，去了切尔西。那个时候意大利教练去英国应该都能说得上是技术扶贫。他之前安切洛蒂一直是待在意大利嘛，那这次出来也算是见世面了。那给他印象最深的一个点就是切尔西那时候的面试非常多，有很多轮，时间长，问题多，问得深。其实在那个时候从全球来说在找教练或者是应聘教练的时候，你像切尔西做这么公司化的流程的几乎没有。你可以想象一下嘛，那之前安切洛蒂找工作最开始是回到了自己的老家，那后来成功是回到了自己毕业的学校，中间有些最多就是属于像是内部推荐那现在虽然是人家找你的，但突然要去搞正规面试了，对他来说多少还是一个重新学习的过程。那包括他还要从头去学英语嘛，去英国那没关系。但 那时候他跟因为阿布想要他，所以那个时候跟老板跟俱乐部也是你侬我侬的，在伦敦就慢慢开始了这个蜜月期。但是就像他所说的领导湖到后期其实也就2年左右，他就后来在其中一本书里他提到过他在切尔西后期的阿布是什么样一个形象。他说阿布连老贝都没有这么难搞。他举了一个例子，就是说有一段时间16场比赛他赢了14场，但是有一场最新的是输给了当时的维甘。那他阿布当天没说什么，但是第二天一早就来到训练场跟安切洛蒂要一个解释。所以从这个事情开始，安切洛蒂就意识到他跟切尔西的这个蜜月期可能要开始走向破裂了。 那等到后来，阿布基本上也开始表示出对他的更多的不满。这个时候，安切洛蒂就找到了一个新的方式。他当时这么说的：球员知道老板要找我的麻烦，觉得是他们拖累了我，所以开始为我踢球，弥补我。那有那么几场，他们的比赛又踢得好了起来，但这最终也无济于事。因为其中有一个问题，就是当切尔西的成绩有所波动或下滑的时候，阿布觉得安切洛蒂太和气了，他觉得安切洛蒂应该更强硬一点，更严苛一点。那到这个时候，在阿布这里，安切洛蒂可能开始对自己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因为阿布要求他严格，但他说我的全部经验都与之相反。他慢慢就想通了啊，每次一输球呢，他们就会说你太软弱了，你太和气了。球员表现不好，你得让他们尝尝鞭子。但安切洛蒂在英国见了世面这个过程中，他让他明确了一个点：我不会改变我的性格。那个时候都40多岁，快50了，他也把自己的这一道领导弧呢，后来归结为叫做安切洛蒂之弧。怎么说呢？就是一开始让我上任的理由，最终也会成为我下课的理由，就是我的性格。所以安切洛蒂后来就跟阿布一拍两散，离开了切尔西。这时候他的老队友莱昂纳多就叫他一起去创业。那时候莱昂纳多去了巴黎，金主纳赛刚刚进来，准备大展拳脚，招兵买马。对安切洛蒂来说呢，他觉得说去大巴黎那个时候是一个机会，因为基本上都是从零开始，从头去建设一个组织跟体制，所以他就去了。那去到巴黎呢，他发现这个俱乐部当时是连食堂都没有的，就2011年底的时候，实际上也是确实从头开始搭建。安切洛蒂觉得他可以把他之前十几年学的那套东西在这里开始去施行，应该说他把他对一个俱乐部的理解，起码是在竞技跟训练层面上的东西，他都试了一遍。后来结果大家也知道吧，他帮大巴黎拿到了法甲冠军，在欧冠应该是打到了8强，但是最后跟莱昂纳多包括跟纳塞尔其实也闹得不是特别愉快，然后就是去皇马了。那皇马应该算得上所有球员跟教练心目中的前三吧，银河战舰星光熠熠嘛。那在那里，安切洛蒂的管理能力啊，应该说就是达到了又一个小成。那 C 罗后来就说了，安切洛蒂来之后呢，虽然他是个意大利人啊，但好像不那么强调战术的重要性。那起码在 C 罗他的认知跟回忆中是这样子的。那时候安胖主要干啥呢？就是做球员管理。那在安胖这三本书里，他强调的最多的确实就是和球员保持良好关系。如果你有机会去采访他，让他一句话去概括他的这些成绩的由来，我觉得他99%可能都会这么说，就是主教练可以通过与球员构筑良好的关系来获得成功。那这里头有一个核心逻辑，就是安切洛蒂在书里有这么一句话，就是在我的工作中有3件事是我控制不了的：主席、球迷、媒体。那我学会了不要太操心他们的事，我想致力于我能控制的，就是我和球员的关系。非常清楚，非常清晰的一个思路。那教练就是中间人嘛，老板跟球员的中间人。那这也是最能体现我刚才说的职业经理人的用武之地吧。那说到这里，可能要先说一下安切洛蒂他是怎么形成这样的一个性格或风格的。那他的成长路径其实很简单，他做球员的时候，两位教练正好都是他非常认可的老师，所以他运气很好，他遇到的教练呢跟他八字都相合。那就像战术上对他影响最重要的是萨基，那在管理上呢，他在罗马的时候，当时的瑞典教练利德霍姆是他的另一个精神导师。当然在安胖的管理是有技巧了，但首先是靠他自己的本心嘛。他作为一个从维罗纳就是农场跟小村庄走出来的人，其实我看这几本书，我可以想象到他的家庭教育其实应该是不错的，因为这样的生活跟家庭环境给了他一个非常好的同理心和耐心。后来就长大就出来踢球了嘛，那他自己也回忆，就是利德霍姆是他遇到的第一个外国人，他从利德霍姆身上学到的第一样东西呢，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呢，就是灵活性。就他让他那时候做球员的时候就意识到说，如果一个教练只会下命令是不对劲的，那球员呢，他其实只想被公平对待，
而利德霍尔姆在整个管理过程中呢，他从来就也不害怕去分权啊，并不是那种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上的人。南切洛蒂那时候被任命为队长，所以他的很多的准则其实都是师从利德霍尔姆，他的很多准则都是在那个时候建立的，包括说尊重队友、尊重教练、不能打架、不能说队友坏话，这些都是没得商量的。包括他那时候做队长也很照顾小队员。利德霍尔姆是安切洛蒂承认过的在足球领域最重要的榜样。那这里多说一句，就是安胖他在罗马的最后时期啊，利德霍尔姆就走了，换了个教练嘛，大家可能猜不到这个教练是谁啊，因为那时候他才30多岁，就是另外一个瑞典人埃里克森。那当时埃里克森刚刚做教练不久吧，所以那时候他没能给安切洛蒂留下太多的影响。那当安切洛蒂自己做教练之后，他刚才也讲过他的菜鸟阶段，那慢慢的他也形成了自己的一套技巧吧。那你说他有没有技巧？肯定还是有，因为他当然不会只是一个外界经常描述的一个老好人，那你只会和稀泥或者是只会你好我好的人是绝对不可能走到今天这一步的。那这也正是这几本书试图去归纳的，或者说我试图在这几本书里头归纳的，那安切洛蒂具体是怎么做的，怎么做到的，我觉得是可以稍微展开来说说的地方。我自己简单记了几点吧。那第一点，我觉得是一个基础，他是真正的关心人，然后也平易近人，没有架子。有时候夜里他的球员是可以发短信给他，约他出来一起去酒吧喝酒的，那他也愿意跟球员去聊一个钟头的时间。他可以开伊布的玩笑啊，可以跟兰帕德、特里他们就是谈笑风生，贝克汉姆跟 C 罗也都对他推崇有加。最近我正好有看到一个哈维·马丁内斯的采访，他其实在这个采访中就对照了他在拜仁时候的两位教练瓜迪奥拉跟安切洛蒂。那他说安切洛蒂更像一个 father， 对吧？对他来说更像一个，对球员来说更像一个 father。这个角色我觉得就很明表达的再清楚不过了。贝克汉姆也说他是一个对球员从不区别对待的人，那永远会抱以最大的热情跟信任。所以照顾他人我觉得是一个在他的管理哲学中的一个基础。那第二点就是扛得住压力，因为教练压力很大嘛，或者说是作为一个中层夹在中间，他其实压力很大。那有些人他可能会尝试把压力就去转而发泄到下面的人的身上，叫层层加码嘛，就是。那这里头还不止教练，球员也是这样子。那很多时候职业球员他很多时候其实并不是水平的问题，到最后还是一个心理跟应对压力的能力的问题。那在这里头安切洛蒂最厉害的地方就是他在整个的执教生涯中，他是尽量的去做到保护球员，他不随便附和老板们对球员的批评。一方面他是把老板的压力隔绝在了更衣室跟训练场以外，那另外一方面他自己其实这么多年以来，就像这个书名说的激进的领导力一样，他慢慢形成了自己的一个风格。我举个例子吧，如果你正好看过他现在年纪越来越大了嘛，如果你正好看过上一场曼城打皇马的最后的那个逆转的时候，他在场边的整个反应都是相当的冷静的。你说他不紧张或没有压力是不可能的。所以在这书里头他其实也讲到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他是一个能够在紧张中尽量去保持自己的，因为他作为这个角色尽量保持自己的一个安详的状态，起码把这种表现出来的安详里头的冷静传递给其他人的一个，因为他也不像是穆里尼奥啊，或者是呱呱，或者是扎叔一样，他们是更，或包括西蒙尼，他们更像是一些在情绪煽动上有独特能力的大师。那安切洛蒂的更衣室的中场休息，他只会明确的去表述2到3个战术要点，然后把时间交给球员自己，或者是其他的或者他只会单独去跟球员谈一谈。所以他不是这种演讲型的大师。马尔蒂尼之前有对他有一句表述，就是说他是把自己所有的忧虑跟压力都能够隐忍下来，然后让球队去得以保持安宁的这么一个教练。这就要说到第三点了，就是安切洛蒂到底是怎么去管理他承担的这承受的这些压力的。那我觉得第一个肯定还是他会吃会喝， 会休假，这个是在书里头也有表现的，他知道怎么去舒缓或者是调节自身的压力，那这是其一吧。那第二个最重要的就是说，在书里也有说到，就是一个他其实是一个很会做向上管理的人的，这个方法大家可能没有意识到或者是不知道，他自己的一个解释就是说，他实际上作为教练，他并不是去跟老板打交道，他很多时候是跟球队的总裁打交道的。那比如说在米兰他是跟加里亚尼，在当年的尤文他是跟莫吉，那个在巴黎呢他是跟莱昂纳多，在皇马呢他是跟桑切斯，所以他更多的时候他会建立一个跟总裁或者是就是 CEO 这边的一个固定的沟通机制，核心一个目的呢就是，好了，我跟俱乐部之间形成一个经常性的信息共享跟交流，通过总裁这么一个更专业的管理角色去跟主席也好老板也好打交道，然后尽量的保护下面的球员或其他的工作人员去远离主席的噪音，然后当遇到困难的时候就能够帮球员一起把这个压力扛住，所以这可以理解为是他自己的一个工作技巧。然后往下第四点我觉得是就像刚才说的，他跟利德霍姆学了很多东西，那其中有一点就是不搞强制的命令。举个例子，他比如说他如今做教练，他希望球员平时在吃跟睡方面能够有很好的自律，但是他也知道他不能去强迫他们，也不可能每天去监督他们，所以只能通过他自己对他们的自己 个人的影响力跟他们球员对他的信任去慢慢的说服他们。那另一个例子就是比如说球队里头很容易有小团体，有同乡会，他自己采用的一个方式就是说，在俱乐部吃饭的时候他一定会把这些人互相给混合编排，那另外一个就是在训练场分队的时候他也会注意如何去混合他们，他通过吃饭跟训练这两个点他能够影响的方式去慢慢的渗透。所以安胖去的球队你很少看到他动作很大去搞重建，那这一定程度上也是大球队会愿意选择他的原因，那保留球队的一个文化跟原有的个性，让大家尽量的舒服啊，这也是去年老佛爷会重新把他请回皇马的一大原因。最后第五点呢，我认为是一个真正的重点，或者是说对安切洛蒂这样的性格的人来说是一个真正的重点，那就是发火。怎么发火，在什么情况下发火，其实也代表了这个管理者的一个底线跟原则啊，我认为是这种管理的一个核心。那C罗就说了，他安切洛蒂平时是很谦逊很谦虚很平和的，但当他对什么事情不高兴的时候不满意的时候，他一定会强硬的告诉你，而这种事情基本上只有一种。贝克汉姆也说了，就是让安切洛蒂能够发火的事就是一个态度不端正，不够认真，不够职业，只有这一点。安切洛蒂自己说过啊，自己很多时候俱乐部有一些明面上的规则，也有一些叫做默示的规则，就是沉默的默显示的是默示的规则，那我们把它叫做潜规则也行。那他说，我本人只有一条默示规则，就是要有职业精神，就什么事情都可以通融，可以跟我讲，但是唯独态度不端正，缺乏职业精神，这一项是不行的，这一项没得商量。他对于球员的不满不会涉及比赛中的失误，他只会跟比赛中这个行为的态度有关。那有很多事情他是不能容忍的，比如说持续的训练迟到，比如说不尊重队友，比如说不尊重他的教练团队的工作人员，那这些事情是他无法接受的。遇到这种事情他基本都会发火，而且贝克汉姆有一次讲过，他一发火的时候就会不断的说意大利语，情绪非常到位，但是大家都不敢说话，因为知道他真的是在生气。但是他发过火之后也会在事后过来跟你做合适的道歉。那总体来说就是他只为真正重要的事情或者他认为重要的事情发火，但也会控制发火的次数，因为这样才能达到比较好的效果。因为你可以理解像福爵爷或者是其他人穆里尼奥他们发火的场面，但是对于安切洛蒂这样的管理哲学来说，他的发火可能更加重要， 那总体这些我觉得算是一种安切洛蒂在1516年前后已经达到的一个管理哲学上的一个成熟了吧，也就是梳理归纳的激进的领导力或者说激进之道。那在他看来最好的办法永远是运用软实力，运用刚才说的末世的规则去安静的对待球员，去影响球员。他在书里其实有这么去总结这样的事情，他说过就是处理相互矛盾的理念，然后应对天才球员还有老板的自负，是一位激进的领导者的核心价值之一，也可以理解为只专注于你能发挥影响的事情。那你从最后这句话其实就可以看出安切洛蒂真的是一个很本分的职场打工人，因为他对职场的认知就是这个领导弧，从他最初踏入教练这份工作就体会到了，就老板不是我能掌握的，那只要我做得不好随时都可以被炒，这没有什么好说。那后来去米兰可能有一度时间他觉得是有家的感觉了，可以给他这么长的时间这么大的权限，但是后面他自己还是跳出来了嘛，去国外去试试，这我觉得去国外让他重新清醒了过来吧，重新恢复了这种职业经理人的自我修养嘛。那举个例子，他当时去巴黎算我刚才说是创业公司从零开始，那他其实是抱着一副这个长期规划的心态去的，但是那个时候他就发现了老板要引进一些人，要买一些明星，要提拔一些年轻人，而且是出于一些商业的原因的，他知道他必须去迁就老板，所以他慢慢的就发现他的做的决定只能往往是符合短期目标短期利益的，也只能慢慢的去集中在战术上，他很难再去影响俱乐部的很多的舰队方针了。那到皇马他更加意识到这一点，而老佛爷这个人大家都知道的，所以他在皇马他对自己的定位就是我做的决策一定是短期的，一定是战术性的。到那个时候他已经明确了，就是我要心甘情愿的迎合老板的战略政策甚至是突发奇想，这是我必须接受的，那我希望能够既做到这点同时又忠于自己的理念。那最后简单总结一下吧，其实这几段路走完包括到他去拜仁的时候已经差不多是55了，我想对他来说很多思路多少有可能也慢慢就是刚才在我经历这两段成熟之后多少有一些定型了。安胖呢他其实自己也太清楚自己了，就是成也性格败也性格嘛，那每一次最后被炒鱿鱼跟性格是自然相关的，包括刚才我们说到他在这两段经历里头达到了两种成熟之后，他后来在拜仁遭遇了更衣室失控，这真的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管理学问题，后面不知道以后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归纳总结。那他在拜仁的时候被指责说是训练量不足，那到后来去那不勒斯那边又因为他的性格他站在球员这边去一起反抗德劳，他这种性格也必然会导致他的杀伐是不够决断的，那在公司出现问题的时候那必然容易成为老板先下手的人。但是他知道这些东西不能改变之后他也有他精明的一面嘛。后来他在拜仁跟那不勒斯低迷之后呢，你看他从那不勒斯跟德劳翻脸之后马上就又跳到了埃弗顿，那个时候是阿森纳跟埃弗顿都要他嘛，那埃弗顿给的薪水更高，那个时候给到了一个英超应该是第三的薪资水平了，是英超哦。但是呢他在埃弗顿干了一个多赛季之后呢，去年夏天又跳出合约，收到老佛爷的电话之后呢又跳回皇马了。这真的是体现出他职场人非常职场人的一面。那一方面我想可能他也知道英超其实非常难的，即便埃弗顿给他这么大的权限他想在英超做出成绩的难度，另一方面他过去的经验也告诉他真正要做出成绩还是得靠米兰跟皇马。所以说到这里你都可以仿佛看到安切洛蒂露出一丝狡黠的笑容，对吧，他眉毛一抖。那这个时候呢他真的就是一个职业经理人了。今年我印象中有一次看到有一个采访，就是他提到如果老佛爷还看得上他，就城门老佛爷器重是吧，那他就会在皇马再多干几年把合约做完然后退休，他可能就不再想去做教练了。当然他也没有否认一种可能性，就是去国家队嘛，包括说他现任妻子的那个国家加拿大。 所以在这个角度上，安胖其实是一个很会，还算是一个很会享受的人。好吧，这期说了这么多拉拉杂杂的，但是我最后还是要讲一个，就是安胖他给我最大的感受，就是人其实真的必须接受自己是什么样的人，特别是到了一定的岁数之后，比如说三十几、四十几，那如果你觉得自己的性格是比较温和，或甚至是有点软弱的，那我觉得安切洛蒂是那个可以给你信心的人，就是你接受保留自己的一些你认为对的好的品质，但是你也可以跟这些人学习他们的人生的经验，还有一些技巧。那不只是安切洛蒂吧，我觉得每个个性的人他其实都可以，你说职场也好或怎么样啊，他都可以在不同的教练里头去找到参照系，或者是找到学习对象。那后面有合适的机会的话，我们再讲讲其他教练。那这期就到这里吧，期待明晚能有一场精彩的比赛。您刚刚听到的是第五期输赢之外，欢迎随手订阅，也欢迎在下面留下您的评论，提出您的意见，也欢迎您推荐最近看到的有意思的输赢作品，期待你我在这里都能有所收获。